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5年3月4号到3月1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中国新年莫斯科学员联欢交流。2015年3月1号中国新年期间，俄罗斯莫斯科法轮功学员们举办小型联欢和修炼心得交流会，一起交流过去一年的收获和感恩。从美国刚刚回来的一位同修跟大家交流了自己在美国几个月的修炼经历，他感到自己收获很大，在自己过心性关的时候总能感到师父的鼓励，感到师父就在身边，自己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自己一时的放松懒惰所没做好的是师父在帮着自己承受，当自己没做好时不敢面对师父，而师父却总是以慈悲宽容自己。莲娜修炼法轮大法已经10年，2年半以前由于莫斯科新唐人电视台项目的需要，从圣彼得堡来到了莫斯科，这里的项目工作对于他来说一切都是要从零开始，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党文化的邪恶因素时不时的干扰，对党文化的邪恶干扰要正面加快清除。莲娜说，现在我已经用全新的态度看待项目组同修们，多为他们着想，多关心他们，只有我们形成坚固的整体，才能完成项目组的各个计划。师父帮我们通过新唐人新闻救人，我们只需正面去做，不用担心是否会成功。芬尼亚讲述了作为项目负责人13年来在莫斯科和莫斯科周边城市通过叠纸莲花讲真相救人，已经做了几万个纸莲花，去年在城市节上摆了20多张桌子，很多学员一起通过教民众叠纸莲花讲述真相，同时收集到了300多个反迫害签名。芬尼亚还说，在中国大使馆外发正念，通过真相展板讲真相也很重要，尽管那里很冷，需要很多时间，但来往的过来办事的中国人、俄罗斯人都很关注我们的展板真相，很多都询问，临走前表示对我们的支持，还有一走一过给我们拍照的保安们对我们态度也很友好，有时还为我们提供帮助。他也希望同修们能多参与大使馆前讲真相活动。之后舞蹈队的姑娘们表演了法轮大法好等3个舞蹈，在这个喜气的节日里借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和对同修的感谢。
台湾灯会法轮功花灯，市长赞，市民爱。2015年台湾灯会在台中市盛大举办，法轮功学员所制作的花灯也在台中公园灯区璀璨登场。这个高6层楼的花灯法船在台中市闹区矗立，无论白天夜晚都吸引众人目光，纷纷靠近拍照录像。2月28日晚上7点半，由市长林佳龙、市议员曾朝伟、法轮大法协会理事长张锦华、中华花灯艺术学会理事长翁贤良等共同点灯，灯会现场挤满来自全台各地的民众，也有很多外国游客纷纷拍照留念，排队登上法船参观的人龙蜿蜒，民众赞赏金碧辉煌的法船殊胜壮观。台中市长林佳龙到法轮大法灯区点灯时赞叹花灯真的非常漂亮精致很棒，他并在致辞时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参与，贡献这么多花灯，而且更有创意，能让老市区光明灿烂。市议员曾朝伟也致辞表示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他期待法船能让更多的人来体会法轮功的真善人。中华花灯艺术学会理事长翁贤良在受访时谈到，花灯是非常复杂的工艺， 一般人不会轻易尝试这么大的法船，一定要有非常天才及一群无私奉献的人才有办法完成。他并建议明年到台北花博展览，那场地很大，很需要这些元素，即法轮大法灯区花灯。约数万民众在台中公园灯区开展首夜涌进，人潮络绎不绝，很多人将花灯讯息照片透过网络手机分享给亲友，推荐他们前来参观。台中市长林佳龙在点灯的当晚就在脸书社交平台上分享法船照片，民众留言赞扬，也想亲自前去见证。
泰国健康与美容展，参观者学练法轮功，作者泰国法轮功学员。2015年2月27日至3月1日由泰国 MOVA 管理机构举办的第二届世界健康与美容博览会在泰国 IMPACT 展览馆举行。泰国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届博览会，吸引了不少参观者前来咨询了解及学练功法动作。法轮功学员的展位上整齐地摆放着泰文版转法轮、大圆满法以及泰文交工光碟、真相光碟、各类真相传单、小册子等。右侧为四幅落地画布，包括法轮功简介、动作图解、法轮功红传世界等。展桌左侧摆放着一株缀有法轮功真相小书签的莲花，莲心中是一本中文转法轮，右侧是电脑及音响，轮番播放法轮功的功法介绍、交功录像、法轮功真相等。2月27日开展当天，法轮功学员向前来参观的各地民众介绍功法，讲解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指导，提升道德、净化心灵的佛家修炼功法，具有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并演示了五套舒缓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学员连续三天的弘法及在展台上的五套功法演示，吸引了不少参观者前来咨询了解及学练功法动作。
至善至美，大音天成，作者子弟。神韵交响乐团音乐会于2015年新年再度降临，我有幸观看了两场，仿佛已置身天外，畅饮玉液琼浆，竟是新年的美味佳肴，味同嚼蜡。晚上一直苦等到凌晨三点不得，心中怅然若失，才体会出古人所说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是怎样一种虔诚思慕的心境。在稍纵即逝的时光长河中，我期许自己用最纯净的心去珍惜神韵的每一个音符，泪水在滴落流淌，心中却如沐天国之雨，天女散花，种种美妙不可言说。但想来主要有三个部分感受最深：一、纯正绝美的展现，每一首乐曲都成绝响，神韵真切再现至善即至美的真理，他的每首曲子都堪称绝响，慈悲的力量震撼人心。中西合璧的音乐有着无比恢宏的气势，和缓的音乐展现出天国世界的美好，突然急速的音符好似风云突变，邪魔乍现，旌旗猎猎，正与邪的两方都布下阵势，只见邪恶狰狞，黑浪滚滚，管弦乐交织出千军万马，风驰电掣，低沉而充满张力的部分透出正与邪的殊死较量。不由想到当前中共红魔动用各种残忍的酷刑疯狂折磨大法弟子，沉着坚定的乐音又表达着大法徒坚如磐石的正信。就在生死存亡之际，在我听来，中国乐器大刹突然加入，这一声就仿佛天开云散，伟大的创世主出现在大穹之巅，无量的慈悲犹如万丈光芒，邪恶瞬间被融化。 庄严神圣之中，句调又变得那么柔和动人。我分明感到一双慈悲温暖的大手正在抚慰受伤的弟子，音符如同温柔的微风，丝丝的细雨，和煦的阳光。在这样慈悲的呵护和照耀中，我忘却了人间的一切苦痛，留下感恩的热泪。正在开放的莲散发着清香，大提琴庄重而低沉，似乎是莲苦涩的心语。明亮的双簧管响起，一碧万顷的水云间，莲花绽放，芬芳弥漫。竖琴波动如微风掠过，小提琴甜美的琴音是莲花仙子动人的柔美。跳动的快板一片生机盎然，是莲花仙子在嬉戏游玩，犹如孩童般可爱和天真。西方古典音乐也表现得出神入化，其中作曲家维瓦蒂的 C 大调小号协奏曲带给人既清新又华贵之感。这是一首巴洛克时代的音乐，装饰性强，华丽的音型被神韵演奏家演绎的雍容和大气，小号异常的干净璀璨，将我带到意大利明媚阳光下的碧海蓝天。整首曲子透出尊贵和亮丽，让听者沉醉在造物主大自然的怀抱，心中满是喜悦和光明。二，神韵的整体配合令人惊叹。神韵交响乐无比的纯净，如圣泉洗涤着我的身心。从现场中，我充分感受到配合的强大力量。中西合璧的完美交融，创造了人类音乐史上的奇迹。东方乐器和西方乐器有着完全不同的个性，来自不同的两大神传体系。每一个东方乐器，如琵琶、二胡等，都有鲜明的个性及情绪，能表达飘逸、质朴、空灵之意境，更注重音乐内涵。而西方乐器强调和声效果，音响庞大丰沛，要求则精准而细密。声乐演奏家、指挥家、歌唱家却把每一个曲目都演绎得浑然一体，天衣无缝。整体配合如此之完美，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神韵真实地告诉我们，唯有用真善忍来指导自己，不追求表现自我，而完全用一颗无私的心去配合他人，配合整体，这个过程就会创造奇迹。三，现场互动精彩热烈，气氛温馨动人。看神韵交响乐的另一个非常特别之处，就是现场观众与表演者的热情互动。当演至后半场一个曲目之后，观众掌声欢呼不断，以至于指挥家不得不带着全体演奏家轮流谢幕。我以为音乐会结束了，哪知后面每演一首曲子都是如此，观众起立欢呼致敬，演奏家起立微笑，指挥家一次次鞠躬致意。这个现象让西方主流社会业内人士都叹为观止，称绝无仅有。这样热情的互动之下，让在场所有的人心扉都已完全打开。声韵艺术家们好像超常发挥，临近结束，指挥家竟然风趣地突然中断指挥，着急地寻找着乐谱。气定神闲之中，又优雅从容地从袖口里把乐谱变了回来。观众们开心地激动不已，紧接着乐曲截然而止，掌声雷动，观众沸腾起来了。神韵至善至美，大音天成。
国学小常识，三才是什么？作者赵远。三才就是指天地人，比如唐代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和王维，就分别被称为天才、地才和人才。这个三才的说法是怎样来的呢？下面就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介绍。三才一词最早见于《易经》的传闻之中，如在其《系下辞》中说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兼三才而两之。在说卦中又说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化而成卦。才的意思就是道，引申为才华、能力、本事等等。比如说天有才，韩王蜀来、云行与诗等是为天之才，地有才，承载万物、养育众生等是为地之才，人有才，文明智慧、创造历史等是为人之才。唐代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和王维，就以他们迥异的风格和出众的才华，被当事人和后人分别称为天才、地才和人才。如李白的诗歌高阔辽远、洒脱飘逸，合天之道，故称天才；杜甫的诗歌凝练厚重、大气深沉，配地之德，故称地才；王维的诗歌空明宁静、慧心禅机，得人之灵，故称人才。
师父都铺垫好了，就等着我们去讲。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年期间，和同修相约一同拜年讲真相，劝三退。之前，我们商定好，一人讲，其余配合。初一，先到我的老师家拜年讲真相。老师得知我们来，带着儿子孙女引出两里多路，午餐早备好了，很丰盛。老师大儿子拿出好酒相待，得知我们学大法不喝酒，便拿出上好的饮料。我们边吃饭边讲大法真相。大儿子厚道，很痛快退了邪党团组织。老师和他妻子早已明白真相，退出了邪党组织。老师说，二儿子在城里，我告诉他回来，一会儿就到。我知道老师的二儿子是个地方官，儿媳妇儿是记者，这次听说我们回来了，一定是等着听真相得救的。不一会儿，老师二儿子和媳妇儿风尘仆仆进了屋，寒暄后，我们便进入正题。开始，被恶党洗脑多年的小两口还不太接受，我知道这是背后邪灵在挣扎，心想不急，一会儿你准没电。于是我慢慢讲，同修默默发正念，果然不大功夫，两人脸上有了笑，也同意三退了。期间老师一家人都在静静的听，不时的问上一句，我们互动得很好，气氛非常祥和。老师的孙子孙女就轮番的来到我们身边，我就为孩子讲法轮功是咋回事，为什么三退，最后他们都高兴的退了团队。临走时又把真相小册子和酒瓶送给他们。在老师家共劝退两个邪党党员、四个团员，感觉他们就是在等着听真相得救似的。初二，我们又去姐家，姐家生活远不错。近几年，孩子酗酒打架闹离婚，姐姐又一生病，被人劝进了教会，实指望信主得救，可身体和日子越来越糟。姐姐说，我就爱听你们讲，心里感觉亮堂，还夸我修得好。我说，姐啊，你信的那个主不管用，还是信法轮大法吧。姐说，我都信多少年了，扔不下呀。我也不勉强，心想，只要你对大法有正面认识，就会有未来。我还给姐讲了一些耶稣的事，姐说，我信了这么些年了，还没有你知道的多。外甥曾听过真相，但好辩论，没三退。这次我们打开了他的心结， 他很服气，高兴地退了团。他媳妇儿是个爽快人，很善良，一说三退，哥都不打，立马退。离开姐姐家，又走了几家亲戚，以前都给他们讲过真相和三退，见我们来了，很高兴。93岁的老姑拉着我的手就是不放，那个亲啊，我说，姑啊，你就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肯定有大福报等着你。老太太只抿没牙的嘴，只乐不住的点头说，好好，我等着我等着。初三，堂哥突然打电话说他从外地回来了，想见我。我一想，找真相来了，立马和同修赶去。当时场面很热闹，哥嫂、侄子、侄女、妹妹和外甥女、叔婶聚一堂。我们在讲的过程中发现，众生对大法的误解，都来自恶党媒体的宣传，捅破这层纸，他们心里就见谅了。本来我们已吃过饭，堂哥堂嫂硬是把我们拉到桌前再吃一顿，我们边吃边唠，小侄子侄女围着我们听得津津有味，真相讲到位，三退也就容易了。不用说，听完后在场人全退。离开堂哥家，我们又去同学家，路过商店买礼物时，借机给店主和两个顾客做了三退。到了同学家，把同学一家人高兴坏了，多年不见，话说个没完。讲到三退，那个干脆劲儿啊，当时同学女儿也带着孩子回来了，也三退了，一家人欢欢喜喜临走，送出我们老远。回家的路上，我们把真相册子恭敬地放到路边人家大门上，并心生一念，可贵的朋友啊，请你好好看看吧，这是你得救的希望啊。这次过年和同修配合讲真相，共退了21人。浅显体会是，师父给每个弟子都安排好了讲真相的路，什么都铺垫好了，只要我们没怕心，堂堂正正的讲，浅显朴实的讲，不急不躁的讲，抱着为众生得救的心讲，效果就好，干扰就少。
第一次在理发店劝三退的故事，大法弟子，搬离老居民区已经4年了。有一天突然想起老居民区有一家小小的理发店，是一对姐妹俩开的，价格便宜，理发的手艺也不错。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理发店了，头发长了自己剪一剪，只要不影响出去讲真相的形象就行了。可是这几天心里一直想去那个理发店看看，把自己的头发修饰一下，形象再好一点。那天下午约好去看望一个同修，从同修家出来已经下午4点多了。我乘公车直奔原来住的老居民区，曾经在那里度过了近20年的人生。因为修路，公交车也改道了。我约摸着下了车，天已经黄昏，几年未去，房子盖了不少，路已生疏。我漫无目的往前走，大约走了10几分钟，一条熟悉的老街呈现在我的眼前。一眼望去，啊，那个理发店还在那儿。我径直走过去，推开门进去，因为刚过年，生意清淡，可以说就我一个客人吧。他们很是热情，我说那就烫个头吧。妹妹一边给我剪头发，一边问我，阿姨，你要多少钱的？我说，大过年的。阿姨就给一个整数，100块，看上去他们非常满意。阿姨长阿姨短的，我看已经6点了，我就开始发正念，同时也清理了他们那里的空间场。因为他们没有吃晚饭，丈夫在忙着做饭，姐姐在平台那里，我想在恰当时告诉他们真相。无巧不成书啊，正当他们吃饭时， 进来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直喊头疼，说自己年纪轻轻的就得高血压。我赶紧说，阿姨告诉你念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出现奇迹的。他问我真有那么神吗？我说有人患糖尿病就念这九个字就念好了，你重新试试。他问你是信法轮功的吧？我不反对法轮功。我说法轮功好啊，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了。我说的声音高一点，全家人都听见，是江某某执意要迫害法轮功，迫害一群好人，天安门自焚都是假的。我给他们分析了自焚中的种种疑点，那个小伙子插说江某某是蛤蟆精，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了，老死吧。我说干了那么多坏事，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他告上了国际法庭，全球公审江某某，能让他老死吗？你们想想，一个政府干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还不邪吗？老天能饶过他吗？现在国际上最大的事就是天灭中共，三退保命，你们听说过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小伙子说我在大学就入了党，因为我经常顶撞领导，早就开除了。我说不行啊，这是天意，是神的意志，全球已经退了快2亿人了，阿姨给你起个化名退了，不做邪党一份子。小伙子点点头，嗯。我顺水推舟把理发店的全家4口人全给退了，包括一个中学生。小伙子又问起那九个字，我拿出一个刻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宝葫芦送给他，他高兴地说这个好啊。那天共带了4个真相葫芦，全部送给了他们。我告诉那个中学生，考试时念宝葫芦上的九个字能考出好的成绩。旁边的人说你不要为此不用功啊。我说那当然，学生就应该把功课学好。我问那个小伙子，阿姨今年65岁身体怎么样？所有的人都说哪像啊，你有那么大吗？我告诉他们就是练法轮功练的。正说着又进来一个年轻人，小伙子对那年轻人说这阿姨说她已65岁了，哪像啊。年轻人连说不像不像。我告诉年�轻人，阿姨练法轮功20年了，没有生过一次病，没有吃过一粒药，法轮功好啊，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我问年轻人入过团没有，年轻人说入过少先队。我说现在天下最大的事就是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年轻人说那是小时候的事了。我说不行啊，得退，阿姨给你起个化名退。我边想边说起个什么化名呢？小伙子说他是做生意的，就起个生意兴隆。我说好。小伙子真有智慧。年轻人更是双手合十不停地说谢谢阿姨谢谢阿姨，告别了可爱的同胞，走出了理发店。天已漆黑，习习的晚风带着寒意，可是我却觉得犹如温暖的春风沁人心扉。我豁然明白这一幕是师父安排的呀，我内心深深地呼喊着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观神韵三打白骨精想到的。三打白骨精是西游记里的一段，今年神韵把它搬上舞台，演得活灵活现，看后真是击掌叫绝。白骨精为了吃唐僧3次变化形象，第一次变成村姑，提一篮馒头给唐僧师徒，被悟空识破，死于棒下。第二次变成母亲找女儿，仍被悟空识破打死。第三次变成一个老人来寻老伴和女儿，又被悟空识破。就在悟空挥棒除妖的关键时刻，不食人妖的八戒从中挑拨，唐僧念动咒诀并把悟空赶走，妖精得以喘息，把唐僧和沙僧掠进洞里。虽然后来八戒从花果山把悟空又请了回来，将妖除灭，但期间还是历经曲折，浪费了时间。 由此想到中共恶党就是个白骨精，这些年对大法弟子迫害，表面伪善，背后手段残忍，表面不动声色，背后打压不断升级。面对这种形势，有的大法弟子在发正念除恶上不能像悟空那样用正念的火眼金睛一鼓作气的清除下去，而是走走停停，不断的观望和徘徊，心里不稳。这和剧情很相似，初期对党魁江大魔头的认识很一致，他是迫害大法弟子的罪魁祸首，大家发正念传九瓶揭露迫害，齐心一致，很有一鼓作气的气势。可是党魁胡某某上来后一段时间里，有的同修就迷糊了，说胡和大魔头不一样，没对大法行过恶，他出国时对国外大法弟子请愿团还挥手致意，幻想有一天能给大法平反。胡是中立派，这种分别心的认识在同修中争论了很久，其表现很像剧情中猪八戒被表面假象迷惑，阻止悟空除妖，在认识上形不成强大的整体，发正念心不齐，使邪恶有了喘息机会。习某某上台后，由于反腐打虎赢得了百姓民心，特别是把迫害大法弟子的元凶周勃等拿下后，许多同修感到人心大快，习为大法弟子出了一口气，认为他和前两届更不一样，似乎看到了大法被平反的希望，因此对习颇有好感，甚至盼望下一步还有好棋。可是大家别忘了，恶党本性就是恶，就是毒，对他抱有希望就像对白骨精抱有希望一样，我们不要看他为人做了什么，那和我们没关系，而要看他为大法弟子做了什么。这一届上来三年了，迫害仍在继续，取缔劳教改为判刑，去年是全国迫害最重的一年，打虎也好，干什么也好，所行只是他机制内的倾轧和求生，和大法没有丝毫关系。有的同修之所以糊涂说习如何如何好，是被表面假象迷惑了，就像八戒被妖精假象迷惑了一样。这些年同修中对换届党魁的争论，其实都是在扮演八戒的角色，在同修中不必要的争来争去，扯了正法进程的后腿，其实也是法理不清。这个节目提醒我们，要像悟空那样看问题，要看本质，有一双火眼金睛，不被假象迷。师父告诉我们，绝不要考虑旧势力会给我们什么恩惠，常人社会会帮助我们什么，是你们在救度常人社会，是你们在救度众生。在常人社会中受了迫害也好，受到了压力也好，难免常人之心起作用，所以会表露出一些常人的想法来，但是不要把它想得过重。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观看这个节目，我受到了一点启示。白骨精三次变换形象，恶党这些年也三次换界，妖精表面不管怎么变化，其本质都是恶的，注定是害人的。恶党不管换了多少党魁，其背后都是邪灵操控，与真善人为敌，那我们就一定要除恶务尽。一点感想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并请同修慈悲指正。
看同修文章受到的启示，大陆大法弟子3月1日晚上看正见网，有一篇同修的文章，同修悟到了自己在修炼中存在的漏。同修谈了这么一件事，一次在向一个陌生人讲真相，当时讲的不是太顺，心里略微有点怕，他看着我，你是学法轮功的吗？这一问我的怕心更大了，心想这人是不是便衣远景，立马心跳加快，底气不足，顺口说我倒不练了，我朋友中有练的。打这以后身体出现干扰，同修悟道是无意中自己的言行不符合法，被邪恶的旧势力钻了空子。这篇文章让我震惊，吓出一身冷汗，像这位同修说的这样的事，我也犯过同样的错误。 记得一次在广场讲真相，有两个人正在大骂共产党贪污腐败的话题，我就走近接话跟他们讲真相。我刚说两句，突然其中一人对我大吼，你说的话我听是法轮功的人说的，我告诉你千万别和我讲法轮功的事，我最烦。同时他还大声喊，你说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一看他酒气味很大，眼珠子都是红的，我当时怕惹麻烦，就说我还没练，我家亲属有练的。这时他就大声喊，我看你就是法轮功，我看你就是。当时没敢和他辩解，便赶紧走开了。现在想来真是遗憾，当时自己正念不足，出于怕心，出于自保，就说谎。现在看就是邪党文化造成的，没有做到正念十足，起到正邪灭乱、救度众生的作用，没能救了他，连自己是练法轮功的都没敢承认，还给自己留下了漏洞。现在回想一下，这些年在讲真相修炼的路上，不仅有这样的漏存在，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漏洞。一，在初期讲真相的时候，出门办事打车给司机讲真相时，多是以第三者的身份讲的，因那时的怕心很重。师父常说修炼是严肃的，法轮大法精进要旨明示，现在看也是不在法上的行为。二，这些年在与同修切磋中，由于急心所造成的不注意时，存在着道法行为，把师父的法拿过来就说，没有在说前加上师父说的字样，这些都是修炼路上的漏洞。还有一件不在法上的事，就在昨天讲真相中，在汽车站点跟一位大姐搭话，我问她大姐多大岁数了，她说62岁了。她问我多大岁数，我说58岁。她说看你多年轻，我随口说也不行，你看这眼睛周围的皱纹。因为当时他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接近70岁的人，有些苍老，出于谦虚和虚伪的心，怕他伤心，所以随口敷衍。用法对照就是极不严肃的，往轻了说是常人心太重，往重了说就是道法行为。因为师父在精进要旨法正人心中的讲法讲道，这种来源于大法却不能证实大法的切法行为，从另一面却抵消着大法。目前在广播、电视、报纸等宣传工具中被宣传的好人好事，很多都是我们大法学员由于修炼的大法心性得到提高后所做的，可是报道中却冠以该人是模范，是什么骨干人物等原因所为的，完全抹煞的由于修炼大法而出现的行为，其主要原因是弟子们自己造成的。修炼是伟大而殊胜的事，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地告诉采访者你是因为修大法而为呢？如果报道者不想提大法，那我们也不要为切法而又不证实大法的任何形式抹粉。我们大家都是在做好人，对社会对人类是有益的，为什么就不应该有一个公正的合法环境呢？弟子们，你们要记住，大法圆融着你们，而你们也是在圆融着大法。好在后来给他讲了我身体好是因为练法轮功而获得的健康，他很善良同意三退了，弥补了自己不能及时证实大法的损失。在回家的路上，我反思自己为什么又犯这样的错误，这些年这样的错误不止一次，现在悟到这是严重的不在法上的行为，也是不修口的表现。我认为这也是严重的邪党文化，对事不负责任，不经大脑随便撒谎，这些都是对自己修炼的不严肃不负责任。我的情况跟同修说的是同样的事，甚至有比同修更严重的错误，所以在我的修炼中，身体上虽然没有大的干扰，可是小的干扰一直不断，长期耳鸣、牙齿出洞、牙周、牙龈红肿，自己也知道是在修口方面存在漏，也在心里跟师父表态一定在修口方面努力，就是不见效果，就是没有往这方面悟，看来这是被旧势力钻空子的重要因素。 在今后的修炼中，一定把修口作为自己提高心性的一项重要标志来做好。今天我万分的感谢师尊的慈悲点悟，同时感谢同修不仅对自己修炼负责，还无私的把自己悟到的体会贡献出来，提醒同修，同修能在法上深察内照，在法上提高，跟同修比觉得自己很差劲，真是让师父操心。通过同修的悟，使我更加认识到，在今后的修炼路上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谨遵师尊的教诲。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转法轮，少留遗憾，不给旧势力任何钻空子的机会。在这里虔诚地向慈悲伟大的师父忏悔，同时将自己曾经无意间不在法上的一切言行彻底作废，解体自己生命在旧宇宙中形成的一切为私为我的因素与拜物，按照宇宙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修炼人动不好念头的危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法修炼人不能动不好的念，包括那些有求之念，想不好的事。动不好的念，想不好的事，其实就等于承认那个不好的念头或不好的事的存在，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承认，结果是一样的，可能会带来多方面的危害。我体会到这样几方面。一，你承认它的存在，你的功就不会去灭掉那个不好的东西，那个东西在你的空间场范围就不会被归正，那么你可能就会被它干扰，而这个干扰等于是你求来的。修炼人本应做到的是在你的空间场范围内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的，由于自己的不正没做到，还招来了麻烦。二，你承认它的存在，就是在无意识当中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那么旧势力就可能抓住了一个干扰甚至迫害你的借口，那就很危险了。三，你承认它的存在，因为修炼人是有能量的，这个能量是按照你的意识去起作用的，那么这个能量可能会推动那个不好的念头或是向更不好的方向发展，会造大业的。四，你承认它的存在，宇宙中有个东西叫相由心生，那么可能不是那么回事，或没有那么回事，因为修炼人是有能量的，那么可能那个事就真的存在了，因为常人的事有时候是不稳定的，可能在你的能量作用下发生改变，那你就可能会造大业。五，你承认它的存在，会使你和常人之间或修炼人之间形成间隔，间隔中就可能会有邪恶趁机钻空子，思想业以及常人的观念都会被放大，导致你人心想问题，为自己的人心找借口，而不能站在法上认识问题，或逐渐离法越来越远。六，你承认它的存在，就影响你天国世界中与这些不好的念头相联系的那些众生同化大法，那么法证人间时，你的这些不好的念头或执着心还没否定掉，那么这些众生将被淘汰掉，当你归位时，会发现你的天国世界可能会是残缺不全的。七，你承认它的存在，那么就影响你的正念正行，不好的东西就会干扰正念，正念被干扰，那么讲真相劝三退的力度就会打折扣，因为你的空间场不干净的东西形成的业力场会对你空间场范围内的众生起负面作用，当然不好的想法念头也影响静心学法和发正念的效果，因为思想不净嘛，三件事都受影响。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危害，修炼人遇事必须用法衡量，而不能用常人的理衡量，一切不符合法的念头都是不好的念头，
当然不是说出现不好的念头就一定会出什么事的。修炼人是人在修，思想中就会经常反出一些不好的念头，不断地排斥不好的念头，不承认它，那就是在修炼了。所以一旦思想中出现不好的念头，应赶快意识到那不好念头、想法不是真正的自己，是思想业、观念、外来干扰、旧势力的安排，坚决排斥、否定、灭掉。修炼就是对照大法不断地改变自己，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做到是修。如果不好的念头出来，不去排斥它，甚至还顺着那个不好的东西去想，那时间长了就可能会出问题。因为动不好的念头，其实就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了。什么是旧势力？旧势力在哪儿？我们的一丝一念，只要不符合法，背后就是旧势力的因素，就是旧势力。师父讲，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按旧势力的安排做，那只能随旧势力去了，和旧势力一起，随着旧宇宙的解体而一起解体了。不动人心，不争不斗，一切随其自然。因为修炼人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了的。正念对待自己的一丝一念，走师父安排的路才能圆满。师父讲，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能从心里认识到无怨无恨，以苦为乐，就是观念的转变。能做到无怨无恨，以苦为乐，就是心性的提高。能持之以恒地做到，那就是修炼境界的不断升华。一个生命为了得大法，救自己及自己的众生，历尽艰难下世，又经历了亿万年的苦难轮回，今天终于得大法，回家有望了。而且正法都到了最后的最后了，邪恶在全面的土崩瓦解，绝不能因为一个不好的念头把握不住自己而把自己毁了。否定，否定，不断的否定一切不符合法的念头，直到圆满。
几个土鸡蛋，有两个女同修外出讲真相，在一个集市上看到有一个老婆婆卖土鸡蛋。现在的人都知道用饲料养的鸡不好吃，蛋也不好吃，可能还有毒素。老百姓自家养的鸡好，蛋也好，本地人称为土鸡、土鸡蛋。同修姨打算买一些，但她不确定这些鸡蛋是不是真的是土鸡蛋。她对那个老婆婆说，你骗人吧，我养过鸡的。然后他说了一大堆土鸡蛋是怎么样的，洋鸡蛋是怎么样的，意思是怀疑老婆婆在骗他。老婆婆急了，当场发誓说，我这么大年纪为几个鸡蛋骗你干什么，要是骗你的话，下面的话略去。同修乙就蹲下来挑，小的脏的不要。同修甲看不下去，对老婆婆说，奶奶，剩下的我全买了，不作价。老婆婆说，这位大姐才是个好人。路上同修乙说，我要知道你也要买土鸡蛋，我就不挑了。同修甲说，我们大法弟子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挑，你这样做不是在给大法抹黑吗？刚才讲的真相不是白讲了吗？还把世人往下推了一把。我本来没想买鸡蛋的，当时只想补救一下。同修乙明白过来了，惭愧地说，我以前买东西挑挑拣拣的坏习惯还没有去掉，平时在这些方面没有实修，唯私唯我的心还很严重，没修好自己，还影响了大法形象，影响了世人得救。今天算是上了一课，今后可真得实修。大法弟子的修为代表着大法的形象，直接影响救人效果，岂不甚哉？正法到了今天，希望每个同修赶快修好自己。
珍惜师父给延长来的时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根据同修口述整理。希望此文警醒长期懈怠的同修，也希望在病业中长期徘徊的同修，珍惜师父的慈悲，摆正修炼与生活的关系，一丝一念都要对照大法来衡量，在修炼的路上切不可漫不经心。去年秋天的农忙季节，有一同修出现严重病业，昏迷不醒后被家人送入医院抢救。有一个亲戚同修在守护病业中的同修，始终发正念，解体低灵烂鬼对同修的病业迫害。病业中的同修醒过来后说出的一些话给人的触动很大。同修说，他看见自己的身体在另外空间被旧势力摧残的场面，那些烂鬼把他的身体四肢折叠起来用刑，极其痛苦，是师父拯救了他。他说看见师父把地球攥在手里，救人的事非常急切，谁都不能怠慢，得抓紧一切时间讲真相救人。他还说，世人要是能跟大法弟子结缘，那是无比幸福的事。有德的世人才能得到大法弟子的东西。病业中的同修一再说着，得好好修炼，慈悲世人，抓紧救人。等到病业中的同修彻底苏醒过来后，立即要求出院，说是家里的活堆了一大院，赶紧回去秋收。他也不再提如何珍惜时间来救人的事了，就是忙着回去秋收。他儿子执意不让他出院，两人发生争执，病业中的同修动心生气，这一下又被旧势力揪住其人心加以迫害。同修再次昏迷过去后，大夫说没有抢救的必要了，这样同修离开了人世。近期接二连三的出现同修被病业干扰的情况，有几个离开了人世，因此想提醒同修珍惜师父的慈悲，把延长来的时间一律用到救人的事上，不要再用人心阻挡着自己的升华，如有不妥请同修慈悲指正。
大法弟子的时间也是大法资源。作者西南大法弟子。过年前回家探望父母，二哥二嫂因故不在家，年事渐高的母亲暂住二哥家里，帮着照看四岁的小侄儿。我也住在二哥家里陪伴母亲。平常二哥家里就只有我和母亲，我怕母亲寂寞，那些天花了很多时间陪母亲聊家常，都是说些家长里短的，可想而知我的修炼状态受到很大干扰。除了带去的几个语音手机，白天一直打着电话播放真相录音外，学法练功发正念都松懈了，即使学法心也静不下来，变得浮躁。一天早上我只练了静功就又睡下了，然后做了一个梦，梦里的天下着雨，一个同修打着伞来找我交流，说我有问题要向内找。可是这个同修竟是我儿时的一个小伙伴，他很早就得病离世了，没有赶上大法红船。我想应是点化我，这种松懈的修炼状态是引来旧势力迫害的原因之一吧。一些同修病业离世，可能就有修炼上松懈了，长期心在人中荒废着修炼时间造成的。我向内找，没有摆正和母亲的关系，用人的观念去对待母亲了，执着亲情致使挥霍时间。大法弟子的时间也是大法资源啊，现在的时间是师父挡着巨难延长给大法弟子救人和修炼提高用的，绝不是给修炼人滋长常人心的。
自己是修炼人却浪费时间，也使母亲无知中造了业了，哪是在救众生，浪费时间，旧势力也虎视眈眈地看着。个人体悟，请欲指正。修炼中处处都要做到专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你要修炼，你就必须专一，不然的话你根本就修炼不了。当然你要不想修炼的话，我们也不管你了，法是讲给真正修炼的人听的，所以一定要专一，连其他功法的意念都不能够掺杂进去的。我这里不讲意念活动，我们法轮大法没有任何意念活动，所以大家也不要往里边加什么意念的东西，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基本没有意念活动，佛家讲空，道家讲无。个人目前从这段法中体悟到，修炼就要绝对的专一，不能够二心，更不能够三心两意的。可是我自己练功的时候就没有达到这一点要求，思想老是很活跃，什么事情都可以出现在脑子中想啊想啊的，好像有个机制在起作用，在活动。只要一练功或发正念，这种不好的思想观念就来了，打开了，感觉到他们还是一窝一窝的不一样的表现，想的事情都不同，过去的、现在的、幻想过的、修炼中思考的事情等等都有。有时候别人无意中的一句话，要是影响到自己这种后天观念，立刻触动出来，变着花样的胡思乱想一番，目的就是叫我修炼不能够达到安静下来，同时达到满足他们这些邪灵爱想的嗜好。其实都是这些思想业力的拜物被邪恶操控着，在我自己的空间场中表演，导致我自己主意识不强的情况下，促使我在练功中不能够做到专心练功，发正念中不能够集中精神来发正念除恶。虽然表面上看掌力得正正的，莲花手印打得开开的，可是思想却一直在胡思乱想中浪费集体整点发正念的时间，这种造成修炼中不能够专一的安静的修，那就等于是没有修炼，白修了。如今把这些拜物曝光出来，也是最后彻底清除这些修炼中的障碍的，也是要求做到修炼大法必须绝对专一修炼的境界吧。练功要专一，不能够掺杂其他的法门进来，同时也不能够想入非非，那样的话还是没有做到专心专一练功。发正念要专一，不能够被杂念干扰，否则也是没有做到专一。学法更是要静心专一，讲真相救人也是专一的，用理智正面对待就可以多救人，专一修炼就可以事半功倍。
我被法发生的变化。作者：大法弟子舒兰。我是1997年4月份喜得宇宙大法的老年大法弟子，得法后就愿意看大法书，每天用很多时间看，一遍接一遍的看，总也看不够，可是也看不出法的内涵，有的名词也不懂，什么意义更不知道，就这样看法十多年了，心性也提高不上来，身心变化也不大。我找原因是学法没能同化法。后来在网上看到有的同修说背法能背出法的内涵来，我就想那我也试试。当我拿起大法书要背时，人的观念出来了，自己的年岁这么大了，书又那么厚，我能背下来吗？不敢背。正因自己有想背法之念，师父点悟，叫我背法，受其鼓舞，我开始下决心背法。
那是2008年初，我计划一年时间将转法轮背完一遍，所以每天背一自然段，背了几天感到特别的难，背了一句忘一句，背下一句把上一句忘了，当背完一段回过头来想顺一遍，竟一句也没记住，这时心里可就打鼓了。背法就这样难吗？那同修又怎么能背呢？这时师父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出自转法轮，打入我的脑海里。我及时排除了畏难和老了的观念，坚定信心背下去。到了年底，终于第一遍转法轮通篇的背完了。那时的喜悦让我悟到，背法的过程真是身心投入的过程，静心同化法的过程。原来看法读法，尽管是没少看没少读，其实是没入心，没学进去，所以就不投入，就没印象，也就不能同化法。可背法就不一样了，你不入心不静心，你就背不下来，就记不住。通过背完了一遍法，把法装进脑子里，遇事就能看到自己心性上的不足，就能想到法，用法随时清除那不好的人心，不好的观念。我还发现平时练功和发正念也都能静下来，有时还出现元神离体，看到另外空间的美妙景象等等，身心变化也很大，从此精力充沛，走路一身轻，一天走四五十里路去农村救人也不累，而且救人的数也特别的多。在背转法轮的同时，我还将红银、红银二、红银三全背下来，师父发表的新经文有的我也给背下来，并及时的对照自己向内找，能体悟出师父新经文中更深法理的一点内涵。自从背完一遍法之后，我每年都坚持必背一遍，到去年底转法轮我已经坚持背完七遍了。在背法的过程中，我深知不是自己有什么能力和智慧能坚持背下来的，而是背的过程中大法的力量、威力和师父的加持呵护，使自己开智开慧，才能顺利的背下来的，并给自己做好三件事、多救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在坚持背好法、同化大法的同时，用法归正自己、洗净自己，从而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心性，加大力度的讲真相、多救人，让师父少操一份心，多一份欣慰。
小宝的修炼故事，大法弟子整理。一，小金片变成大元宝。以前我和小宝通读转法轮时，小宝告诉我，他看到很多小金片像飞镖一样飞进大脑中。前几天我和小宝学法时，我提议再放慢速度读法，告诉他怎样慢念，并做了示范。我要求就像转法轮书上提到的，阿弥陀佛的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一样，要一心不乱的念法。小宝听懂了我的要求，开始慢念，他觉得很难。那天下午我们读法一个多小时，小宝掉了好几次眼泪，他认为妈妈的要求太难做到了。虽然感觉有难度，但是小宝一直在慢慢的坚持着，最后小宝能够静下来了。那天学完法时，小宝高兴的笑了，他告诉我说，今天收获很大，每念完一个字就有一个大元宝飞进脑子里，五颜六色的大元宝，就是没有黑色的。有时大元宝很多，就放到筐里，一筐大元宝一下子就进到大脑里了。学法时我的脑袋装了很多大元宝，现在还感觉沉甸甸的。我明白了，以前念法速度较快，印象浅，所以只有小金片飞进大脑中，现在念得更慢了，一个字一个字的念，要完全定下来难度很大，但是如果做到，收获就会很大。以前是句句入心，现在是字字入心，所以得到的就是大元宝。 小宝看到爸爸念书时大脑中飞进去的都是小元宝，于是小宝提醒爸爸念书要慢念，思维定到书上，印象才会更深，装入大脑的就是大元宝了。如果能把法背下来，就会有珍珠进入大脑里。当小宝把论语背过时，一颗最大的珍珠就进入小宝的脑袋里。小宝把转法轮的目录背下来了，有一串小一些的珍珠进入小宝的大脑，五颜六色的，其中有一颗珍珠最亮最刺眼，跟周围的珍珠比较很突出，一眼就能看出它的与众不同。小宝按顺序数了数，想看看到底是哪个小节这么耀眼这么特殊。最后小宝找到了，就是谁练功谁得功转法轮目录，它的确太特殊了，这是法轮大法红传出来的最大好处，也是最让弟子们感动与珍惜的地方。小宝把红银的顺序背下来了，脑子里就进入了一串珍珠，有的珍珠个小一些，就是没记牢固的诗，有的会被内容忘了顺序，有的知道顺序记不准诗的内容。因此学法时要学法得法，捡红银实修，讲究学法质量和效果。看来怎样学好法也很值得我们好好悟一悟啊。二，海水变甜了。一次小宝看到师父在往海水中撒白色的粉末，一把一把的撒，小宝想是不是白糖呀，于是张开嘴尝了一下，真的是白糖，很甜。小宝高兴地吃了一口又吃了一口，师父看小宝贪吃，就把他的嘴巴拨了走了。小宝知道自己太贪吃了，就不吃了。白糖撒入海水中一时融化不了，小宝就拿出金箍棒帮着搅和海水，白糖融化得快了，海水很快就变甜了。小宝跳进海水里一口一口的喝，感觉真甜呀。当小宝喝得正过瘾时，海水突然间没了，小宝吃了一嘴沙子，小宝觉得很奇怪，怎么回事？小宝一看师傅把海水抓到手里，就像一个蓝色的小水滴一样。小宝悟到自己太贪吃了，这次又开始贪喝喝甜甜的海水，所以师傅才把海水收走了。海水没了，露出很多漂亮的贝壳，小宝又开始捡贝壳，捡了很多。师傅把手中的水滴放回到海里，大海又变得宽阔无比。这时的海水已经不再是苦涩的海水，海水真的变成了甜的。师傅告诉小宝不能把贝壳拿走，要扔到海里。小宝有点舍不得，最后还是扔回海里去了。小宝找到了自己贪吃贪财贪玩的心。事情完了之后，小宝冷静下来想了想，师父曾经讲过海水就是神佛的眼泪，今天师父让我看到海水变甜了，是提醒我什么呢？大法弟子就是那坠落红尘的孩子，经过千古的漂泊，亿万年的求索，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修炼法轮大法，跟随师父回家。下面是同修写的诗，表达了小宝此时的心态。海水变甜的时候，海水为什么是咸的？一位诗人说，那是人类亿万年泪水的汇聚，那是人间苦难与辛酸的证明。海水为什么是咸的？一位觉者说，那是大佛的眼泪，因为天国曾有子女坠落凡尘。我佩服诗人的想象与深邃，更相信觉者的智慧与见证。今天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救度我们历尽苦难与艰辛，诗人祝愿总有一天海水也会变成甜的。我想那一定是我们亿万落尘的儿女终于欢聚在佛国天庭。三，清除干扰人得救的因素。小宝学法时看到自己坐在一辆马车上往天上飞奔，马是长着翅膀的飞马。 小宝看到很多常人的小孩坐着一只癞蛤蟆正在往地狱里跑，癞蛤蟆身上写着两个字，游戏。现在很多小孩执迷于电脑游戏，荒废学业，听不进真相。带着这些外星人的变异文化是不能走入未来的，这是障碍小孩得救的一个因素。前一段时间师父讲法时，在回答问题时讲过怎样对待电脑游戏这方面的法理，现在已经开始清理这些魔。很多天兵去网吧专门抓那些制造游戏软件和提供游戏场所的坏人。前段时间小宝彻底去掉了玩游戏的想法之后，师父给小宝清理走一层绿色的细胞，就是外星人安插在人体的一层细胞。只要玩过电脑游戏的人都带有这层外星人的细胞，那些开发制造游戏软件的人已经浑身都是绿色的细胞了，完全成了外星生物。现在天兵正在大力清理这些东西。小宝还看到很多成年人也在往地狱里跑，这些人是被色魔控制的。中国大陆世风日下，很多人没有道德底线，在色欲这方面造业太大。古人讲万恶淫为首，在色方面犯戒是很严重的，也是不能得救的因素。小宝看到天兵在那些酒吧、舞厅等场所大力清理色魔的邪恶因素，这些放纵色欲的坏人和提供场所赚取不义之财的坏人都会被清除掉的。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